下面是今天的信息。很高兴今天再次我们听到我们的苏赫汉牧师在我们当中，他会继续讲我们听耶稣讲比喻。我们把时间交给苏牧师。请我们一起看一段经文，还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第24到35节，我念给各位听。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宫殿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呢？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得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告诉你们，凡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去了神的旨意。主又对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哭哭啼哭。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也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了。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我们起低头祷告。主，让我们仿佛回到当年你对众人所讲这段话的光景当中，让我们来看到在整个人类当中每个世代的光景。主，我们没有说我们比过去来得好些，其实在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我们人都一样，我们都是从罪恶里所生的，我们都需要你的救恩。主，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施下那救恩怜悯的救赎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主，我们愿意真是仰望你，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有智慧的灵，有聪明的心，知道怎么去分辨我们所处的时代，知道我们怎么样回转来到你的面前。如当我们今天脚掌所踏之地，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我们知道需要你的救恩与我们同在。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光景不晓得是怎么样的光景，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环境也不晓得是怎么样的环境。但是主，你说你就是那永活的神，来到你面前的没有一个能被你丢弃。谢谢主，因为只有在你里面我们才有盼望，只有在你里面我们才有路可以走下去，只有在你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不至于堕落沉沦。求主你的恩典怜悯临到我们的中间，在这新的一年我们仰望你，求主带领我们走在你的恩典的道路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有一次有一个人在救世军举办的街头布道当中，一个人大声地呼吁大家要悔改信耶稣，因为神的国已经来到，神的国来到的时候将带来一切审判。这时候在这个群众当中围了一些人，而在群众的中间就有一个找茬的人忽然间大声地说，你最好给我闭嘴，你说这些事简直是痴人说梦话，一派胡言。而这个人不断地大声地批评。就在这个时候，当这个人大声地批评的时候，忽然间他觉得有人在拉他的衣服，他低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小女生站在他的旁边拉着他的外衣。而这个小女生轻声地对这个人说，先生，我可以不可以跟你讲一句话？这个人就停下来批评，而好奇地看这个小女孩，就向这个小女孩点点头说可以。但是他的内心相当好奇，不晓得这个小女孩要跟他说什么。这个小女孩就轻声地告诉这位先生说，先生，那边站着说话的人就是我的爸爸，我爸爸以前是一个酒鬼，他总是将家里面所有的钱都拿去买酒，而我母亲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有时候他喝得烂醉如泥，回到家的时候还拿我妈妈出气殴打我妈妈，我妈妈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妈妈十分的伤心难过，而且每天都是以泪来洗面。而我上学的时候连一双像样的鞋子衣服都没有，可是自从我爸爸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而整个情况就改变过来，你看我现在有新的衣服，有新的皮鞋可以穿，你看那远远站在另外一个角落一个面带微笑的女人，那个就是我妈妈，她现在十分的快乐，连做家事的时候都会唱歌。这个小女孩继续说，先生，如果我爸爸真是痴人说梦话的话，那么就求求你让他继续的说下去，千万不要去叫醒他。是的，耶稣的福音是一个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福音。有人说，不能使人得救的信仰不叫信仰，不能使人改变生命的福音不叫福音。我们每个人接受神的福音，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而跟得下来，你我的生活也一定改变。如果你还是过的以前你还没有信主一样的生活，我告诉你，你的福音有问题。也许换句话讲说，不是福音的问题，是你有问题。因为我们接受的福音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这样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你我相信接受的福音是不是真正的能改变我们生命？问题不在福音，而是在我这个人身上。上次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差的两个门徒来问耶稣说，到底是他们所等候的这个人弥赛亚，所盼望这个要来的弥赛亚，是不是耶稣你自己？耶稣并没有正面去回答他们的质疑以他们的困惑，而是把这两个约翰的门徒带来说，你们去看看我所做的，看我所说的，而且回去告诉约翰说，你们看了什么，听了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相当清楚地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和使命， 他没有因为约翰的质疑困惑而去改变他去遵循天父上帝的旨意的这样的一个心意。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当中提到，即便当耶稣面对犹太人想杀他，但他依然按着天父的心意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而唯独看到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情，子照样做。而耶稣的态度，正是今天我们整个基督徒面对服事的一个态度。我们的服事，我们的侍奉，不是因着某某人，因着某某牧师，因着某某执事长老或是其他的同工说什么我们去做，而是因为天父要我们去做。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单单凭着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高兴，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兴趣，我们甚至凭着我们自己的理想，我们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当我们真正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发觉这并不是神要我们做的。而我们要在神面前学习一个耶稣的榜样，父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就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得很惊讶的。你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前面几章，当门徒们到怎样到圣殿的时候，看到在美门那边有一个人怎样瘸子是不是，而这个人应该讲在耶稣常常到圣殿的时候，耶稣早就看到他了，为什么耶稣没有医治他，而让给门徒去面对，让给彼得约翰去面对？因为耶稣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什么时候不应该做什么。这是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所从耶稣这边当中去看到的。而当约翰所差来的门徒回去了之后，耶稣面对当时在场的人，耶稣又说了一段话。也许当时在场的人会对施洗约翰认为，他怎么可以对耶稣有如此的怀疑疑惑？也许这些人想，这下约翰完蛋了，他怎么可以半途而废，把他以前所宣告的所讲的而全部否认掉呢，而怀疑呢？他怎么可以半途打退堂鼓呢，而不相信耶稣就是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呢？也许正有一些人正等待着看耶稣如何数落约翰，但这个时候很奇怪的，耶稣首先要去校正那些在他周围四边的群众们，耶稣要让他们对约翰的误解可以被改变过来。耶稣就对众人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的芦苇吗？是要看穿细软的衣服吗？或是要去看先知呢？对犹太人来讲，旷野当然自然长满了一些芦苇，而且风一吹动，芦苇怎么样就跟着飘动，风摆动，而这是一个相当平凡相当常见的一个景况。当然犹太人出去到旷野去不是去欣赏旷野的风景，而他们是要去寻找约翰。但约翰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约翰是一个生活在旷野，吃什么蝗虫野蜜，而身穿骆驼毛的衣服的这么一个人物。他不是穿细软衣服的人，不是王公贵族的这号人物。当然百姓们都知道约翰是神所兴起来的先知， 而人们来到他的面前，他唯一的信息就是要他们这样去悔改，认识差他来的那位神。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的信息宣告神的国来到，他要人们先来到神的面前，听见那信息的人要回转到神的面前，而唯有来到神的面前回转的时候，罪责赦免的时候，而才能经历到神的救恩，才能看见神的救恩，而否则的话将面对神的审判和愤怒。百姓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信息和挑战，而耶稣更指出来，约翰比过去所有的先知来得更大。他说约翰是神所预备的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宣告神悔改的信息，而更大的工作是为神预备道路，那将要来的弥赛亚预备前面的道路。所以耶稣就引用马拉基书的福音的信息当中说，施洗的约翰的使命和他的任务，他不是一般泛泛之辈，他也不是一个公子哥儿，而他是神的使者，是宣告弥赛亚要来的那一位。跟着耶稣说到一个极高的崇敬和尊称，他说凡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约翰，也就是说凡从女人生下来的，约翰是最伟大的一位。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耶稣也是从妇女所生的。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第四章那里说到耶稣怎样从女人而生，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稍微用心的话，你就发觉耶稣在这里用的生跟保罗所用的生是两个不同的字。在路加福音所用的生是一般的出生的生，而在加拉太里面书里面保罗用的生是本来就有而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情况，那英文翻得更好的是 to begin to be，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成为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完全不一样，因为如果我们是凡妇女所生的，约翰是最伟大的，那么耶稣就来，那个约翰就比耶稣更伟大了。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子，而在这里耶稣说到没有一个人能大过约翰，因为他是神所特别拣选划时代的人物。但跟着耶稣说，然而在神的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也许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会说耶稣来玩一个一褒一贬这样的游戏，其实耶稣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是说如果约翰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那么当然在神的国来到的时候，神的作为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所差来的弥赛亚所彰显出来的时候，那么那些在弥赛亚之前的人，约翰所做的、所彰显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而在神的国中，凡是接受约翰所认定这位弥赛亚，就来得比他前面的人更蒙福。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第十二节那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就是保罗一直在强调的，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儿女，才能蒙到神的救恩。而约翰已经完成了他要那划时代的任务和使命，他在神的国当中同样依然要去接受并相信神 所差来弥赛亚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因此在这里耶稣很清楚的，就当他自己来到与约翰的工作两个衔接在一起。约翰当然相当清楚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和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当人家问到说你到底是不是基督的时候，他自己就十分清楚地讲出来说，我不是基督，我只是去预备基督的道路，我只是去介绍基督来到的那一位。所以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因为我只是一个去介绍基督的人。约翰有他的使命和工作，而耶稣在神在他身上也有他的使命及工作，而这一切都是按照神自己的计划安排去成就的。但是在那个世代里面，人们自己接受，人们不去相信，而且人们也不以为然。而尤其是在那个世代里面，那些当时候的宗教领袖们，他们拒绝去接受约翰跟耶稣基督的工作和使命。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跟得下来，耶稣会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他跟约翰所面对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世代。主跟着说，这个世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世代，是一个无动于衷不以为然的世代，就好如同当年一群孩子们在街上玩结婚办家家酒的游戏的时候，他们就邀请另外一群的孩子来参加，但是另外一群孩子们怎么样，却不肯加入那欢乐的游戏。而当这群孩子去玩那些犹太人出殡的那些悲伤的游戏的时候，而另外一群孩子却一副不屑的样子，没有任何的表情，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反正这群孩子怎么玩，其他的孩子都不以为然，都无动于衷，也不会跟着笑，也不会跟着哭。为什么耶稣要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去说到他所处的环境？而下面他就是他的解释。他说约翰的来到，当他向人们表现出他的严谨刻苦的生活的时候，而只有少数的人愿意去相信并接受他的教导，而接受神公义的审判和作为，但绝大部分的人，尤其是当时候的所谓的宗教领袖们，他们拒绝约翰为他们预备的见证，他们鄙视他，他们认为他是怎样被恶魔附身。而同样的，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他是充满了喜乐，跟一切的人在一起，跟社会的人打成一片，一起吃喝快乐的时候，人们就批评他是怎样贪食好酒之徒，是罪力跟罪人的朋友。那么可见在耶稣在这里说的很清楚，就指出来，无论是施洗约翰或是他自己，都是这个世代所无法接受无法认同。这也难怪耶稣说的最后一句话令我们相当不容易去明白的话， 他说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师。我们实在不晓得这句话到底是真正的是意思是什么。也许你去看现代中文圣经译本翻的来的比较我们的和合本来的更清楚，所以有时候你读圣经如果看不懂的话，最好你有两本圣经，不要单单看和合本，因为有的时候那这本圣经就是100多年前翻的哈，那你现在看已经一些话我们没办法听得了解， 应该有另外一本圣经，就是中文现代中文译本。那么人总是改不过来，在教会里面现代中文译本，我的一个老师就是翻现代中文译本的中间的一个周连华牧师。哇，他在推这个东西的时候被人家骂得要死，尤其是中国教会，中国教会说唯有和合译本才是真正的译本。谁讲的？我们的观念讲的。那现代中文译本翻的真的有些真的翻的相当好，如果你去看对照的翻的话，所以你会发觉认为中文译本就把它翻得清楚来。但是上帝的智慧是从所有接受智慧的人身上彰显出来的。我现在你就明白了这句话，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他说上帝的智慧是从所有接受智慧的人身上彰显出来的。那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接受上帝，就拥有什么？神的智慧，而自然而然就拥有神的智慧去面对他所处的环境，去分辨他的时代是分辨善恶、分辨是非的时代，分辨对错的。我们需要上帝的智慧，所以箴言书第三章就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认识至正者便有这样便有聪明。你要有智慧，智慧跟知识不一样的。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说你读了 PhD 你就有智慧。哇，有些读了 PhD 的人头脑真是笨得像什么东西的，他只是在某一方面，他因为我以前在 Massachusetts 我在牧会的时候，我那个是学生，99.9%都是学生，而且都是读 Master 跟 PhD。 所以有人说我正在 Massachusetts 那些 Amherst 那个地方，一块砖头掉下来都砸死一个博士，因为博士满街跑，都砸死一个博士。智慧跟聪明不一样的，我有读书的聪明，但是我不见得有读书的有智慧。所以许多人，哇，我希望养家里面有一个天才儿童。我告诉你，天才儿童 IQ 很高 ，EQ 很低。哦，你就知道，那不会处理事情的一大堆，真的，那个头脑是一直线的，不知道怎么转的。所以一样的，当我们有上帝的智慧的时候，就在那些属神的身上、属神的人身上，神的智慧就被证实出来了。当他们听到神的话，他们去遵行的时候，就有各样的，就可以去面对各样的环境、各样的人生、各样的境况。而这就是保罗常常提到的。保罗说到：“我知道怎样处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多得的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为保罗知道，只有在神里面有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可以让我面对一切的情况。他已经学会了，随时随地有神的智慧的同在，而可以去面对他所处的时代。而可以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这样，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所神所喜爱的，而不会笑话这个世界，乃是在神的里面这样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当我们把整个经文再重新回来去看的时候，我们至少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发现当他面对他当时的环境，他的面对他当时的情况的时候，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态度。至少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功课。首先我们知道耶稣相当清楚的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和目的，就如同施洗约翰，他也很清楚知道他的出生的使命和工作。虽然面对当时环境的唾弃， 虽然面对整个敌对的势力的攻击与迫害，但他们义无反顾的勇往直前。尤其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更看到神差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完成神自己救赎的工作和计划。所以当他面对耶路撒冷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他知道他勇往直前，他知道这是他应该面对的，而且这也是早期门徒们他们的心智。当他们经历到复活的主，生命跟主有所再次连接的时候，他们的整个生命有了新的目标，有了新的方向，有了新的盼望。如果不是如此的话，彼得还是打鱼的彼得，而马大还是在那边受税的马大，而保罗还是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扫罗。但是当他们跟耶稣基督有接触的时候，那一刹那，彼得不再是打鱼的彼得，而是得人如得鱼的彼得。马大不再是一个受税的马大，而是宣扬天国救恩的计划的马大。而保罗成为外邦人宣扬神救恩的保罗。每一个人与耶稣基督接触的人都有了新的人生，都有了新的方向。所以就保罗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切，一切都变成新的。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必须跟主耶稣基督有所连接，有所接触，而你我的生命，你我的人生才是有新的目的，有新的方向，有新的道路，我们才能在神的智慧里面去活出不一样的人生。这是我们所要去面对的。第二个，我们所处的世代是一个不信而不屑的世代，就如同当年施洗约翰和耶稣所处的时代一样。箴言书说得好，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对不对？过去会发生，今天也同样会发生，大概都是一样的。所以保罗在说到，他说此等不信的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来光照他们。即便是在这样的困难的环境当中，保罗勉励提摩太说，怎样，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都要传福音。即便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不对的环境，耶稣没有放弃他自己的使命和工作，施洗约翰也没有放弃他自己的使命和工作，那些早期的门徒们也没有放弃他们自己的使命，反过来他们去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和命定，而且全力以赴。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七句话，而最后一句话就是成了， finish。 他成就了神的工作。我在想，当施洗约翰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他所想的说，我已经完成神你托付我的工作和使命。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的基督徒们，在他们面对复活的基督，还同样面对许多逼迫的时候，他们讲视死如归，而完成神在每个人身上的使命和工作。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上帝在你我的身上都有一个命定，都有一个计划。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使命和工作，可能上帝给你的工作是在家庭里面当家庭主妇，你好好的把你的家照顾好，这是你最有价值而最神圣的一份工作。我告诉你，孩子你不陪他，将来外面的人去陪他，对不对？这很实在的嘛。我看过很多从国内来的，就把孩子送到 就是在这里为了要什么赚钱哦，打拼，就把孩子送回去国内给父母亲养照顾，回来孩子，我告诉你，大概去了一半，认都不认你，什么人养的就是什么人的，哎，父母亲养的就父母亲的，如果你不是父母亲养的，你就是爷爷奶奶的，嗯，很现实，这怨不得谁，你就是这样，你花时间花精力就是你的，一样的，在邻里的生活一样，我们花时间花精力在神的面前，我们寻求神，我告诉你，神就是你的，你不要是到时候什么都一遇到事情了啊，平时不烧香，及时抱佛脚，我告诉你，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真的，你会后悔一辈子的。这就是我们主要学习的。我们每个人身上，神都有一个命定和一个计划。神不要我们每个人都做保罗，神也不要我们每个人都去做彼得。神要你我每一个人成为神要你的你，不要每一个人都做苏牧师，哦，你有你，我有我，我们都有神的命定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学的功课。而问题是，你我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把所神给我们这一块弄好了？这是最重要的。你不要去好高骛远，去哦，我要当什么样子？我告诉你，神不要你做呢，神要你做的是你自己。所以在神的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学习这样清楚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和工作。耶稣也没有所有的事情都是把他揽下来做，耶稣也把一些事情给门徒们，让他们自己去做，对不对？一样的，我们要认清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要去完成。所以当我们完成的时候，神将我们面对，有一天面对神的时候，神说什么？你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忠心，忠于神在你身上的那一块就好了，你就是 OK 相当棒的人。也就是说，你说我没有恩赐，我没有才干，而神不在乎这个东西。神说多给谁的这样向谁多要，就是你如果有这么多才干，我告诉你很可怕的，很累的。你看我在你们中间从代当之下来，等一下还要再领主餐，哇，再下去回去就瘫在那里了，对，四脚就朝天了，对不对？不要每个人这样，你们就做你们的，我做我这一块，当然神向我多要的，所以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忠心。所以是那个以赛亚书说，你看我忠心的仆人，有没有神要的忠心？你们每个人忠心就好了，忠心这个教会就有希望，忠心这个教会就复兴起来。你忠心，不要去说像某某教会，上帝不要你做 compete， 就做比较，上帝从来不要我们去比较，上帝要我们去看他，跟随他，了解他在我们身上的命定跟计划，我们这样就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最后一个，我们看到耶稣当面对人的批评和论断攻击的时候，他依然按着神自己所命定的时刻去成就而向前走。无可否认的，你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人不满意，相信阿们阿们。无论你怎么做，我告诉你，都会有人不满意，都会有人批评你。我想有一个比喻我们都很清楚知道，父亲跟孩子骑着驴进城的故事，这个大家都很熟悉。问题不在乎是你听谁的建议，问题也不在乎是你怎么去面对别人的批评。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你就说啊，算了，不要做了，谁拜拜了。而是否你我是听见神要你去做的，是否你从神那里领受从天上来的启示和意象，是否这是上帝要你去做的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任何人的批评、任何人的警告、任何人的拦阻都不足以影响我们去成就的决心和毅力。 圣经有一个相当清楚的例子，就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和发生在保罗的身上。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将面对十字架死亡的道路的时候，门徒中间一个对耶稣相当清楚了解认识更多的更深的那位，这样谁？彼得。彼得马上跳出来说，主啊，这万万不可啊，这不能临到你身上啊，对不对？而这位彼得才在刚刚不久之前才在登山变相那里，他就说你就是那基督要来的弥赛亚。而在没有几个钟头之后，他说哎，这个不行哦。但是耶稣知道这是撒旦在彼得身上所做出来的工作，撒旦借着彼得想要做成为一个男主，撒旦将要借着情感上面的作用，情感上面的影响力，想要去拦阻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所要成就的旨意。所以耶稣加以斥责。另外一个发生在保罗的身上，当保罗决定回到耶路撒冷去面对那些别人指控他传的福音不对的时候，他跟那些同工们来到该撒利亚这个地方，而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先知叫亚加布，就说预言将来保罗在耶路撒冷将面对这些捆绑，而所有在场的人都力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是保罗毅然决然往耶路撒冷而去。难道先知所讲的话保罗不听吗？嘿，这很奇怪，如果你去看圣经就是很奇怪，先知讲话保罗竟然不听。但是保罗很清楚知道他一切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他知道他即便为耶稣基督牺牲生命他也在所不惜，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从这样天上来的意象。他知道如果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所做的工作，教会的服事是从神而来，是神在你身上的命定和计划和工作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去胜过一切从人来的拦阻，从这世代借给我们将来的影响，而我们不会去违背这些使命。历世历代有许多这么好的基督徒成为我们的见证。我决定灵修的时候读到希伯来书，那里说到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应该这样更加的努力。几年前，不晓得去年前年哈，诺贝尔奖金的化学奖的得奖得主是一个以色列的科学家，这个人的名字叫 Daniel Shakhaban。 他因为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构叫做 Quartz Crystal，叫准金，准备的准，水晶的金，准金，而改变了整个科学界的对固态物体的一个观念。这个科学家在1982年的时候，他就发现在整个物理现象当中这种情况，而当时候他就把他所发现的公布出来，而整个科学界对他的理论跟发现嗤之以鼻，因为这项的发现跟传统科学界对那种固态现象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当初他就在我们 Maryland 的 Gettysburg 那个 NIST 那边做研究，整个 NIST 就是国家标准局 NIST 那个地方的科学家都不接受他的发现，甚至负责 NIST 的科学家还取笑他，拿一本结晶学的 教科书说你好好的去把这本书再重读一次。就在众人的排挤之下，他被迫离开 NIST 而回到以色列去。在回到以色列之后，也没有一个人愿意给他帮助，他跟他合作，甚至他连发表 paper 的那个研究报告的那个机会都没有， 都被一些科学家或是一些杂志给拒绝。1984年，他的文章得到了法国跟日本科学家的协助，而证实他所发现的一个是真实的情况。而如今，他的成就获得当今科学界最高的荣誉——诺贝尔奖。许多的时候，世界的眼光跟看法不见得是正确的，而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我们是以怎么样的眼光和我们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一切的环境呢？耶稣基督应该是我们真正学习的榜样和模范。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说，弟兄姊妹，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就是按耶稣基督的态度、心思意念，我们来看面对整个环境，即便环境对我们相当的不利，即便你所处的环境、你的老板、你的上司对你有很多的批评、很多的攻击、很多的论断，但是你深信这个工作是谁给你的？你找的？没有吧？你没有那么厉害吧？是神给你的恩典。如果神给你的恩典，任何人都不得摇动你。Unshaking， 你不会被移动的，因为神的国是不被移动的国。你要知道，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跟随主。这一年，我不晓得你要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礼拜二就要回台湾，因为我父亲住交付病房，生病，然后90多岁了。我不晓得能不能再见到他，但是我深信每一个人，我们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真正跟随他没有错。这一生不管情况是怎么样子，环境怎么变，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跟随主，他永不改变，他永不改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第一个主日，我们领受主你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的饼和杯的时候，主，我们真是愿意这一年我们跟主有更深更深的连结。我们不再是在教会里面晃荡，我们不再是在教会里面走来走去，我们乃是在生命里面，我们跟神有更深更深的接触。主，愿你的荣美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领你的教会，带领你的儿女们，在这一年看到是一个耶和华祝福的年，是耶和华的喜年，是神的荣耀要临到我们每个家庭当中，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的恩年。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领受这饼和杯的时候，求主刚强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真是在主的里面，我们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读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我当日被卖的时候，拿起饼来祝谢的，拨开说，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要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职责要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的。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的。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一段时间祷告，让诗情给我们一点音乐哈。然后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第一个主日，我们立下一个誓言，说主。